是啊，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啊，逃出去了，还要活的啊，因为他们没有被罗马人毁灭，所以他们要继续生活。能继续生活的确是一个挑战啊，因为继续生活不能够再像一个犹太教的人啊，他们是要活出基督最后的使命啊，所以基督徒啊，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的这个生活观念呢。跟犹太人不同的，犹太人整个焦点呢都是为了等弥赛亚，啊，他们吃饭睡觉都是做一件事，就是弥赛亚的来临。哎，我们弥赛亚来了，我们是不是失去人生盼望？不是，我们在等弥赛亚的国度完全的降临。所以我们基本上基于犹太人的这种生活观念，我们有更高深的啊，或是更加实际的。更接近实体的生活目的，可以吗？啊，所以你应该以这个为我们你可以说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值得你去认识、去追崇的一个价值观，而不需要去羡慕世界的人。世界的人再怎么样啊，三天学会法语，六天学会德语哦，你羡慕得不得了。人以后呢，就不一定。能够得救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有时被这些世俗的追求所影响，我们就做基督徒也要学他们啊。我们认为好像我们很不能输给人一样，其实地上的任何追求不值得我们太过去，当然你可以参考，但是真的是不大值得我们太过去留意的。朗朗啊，什么什么马友友啦，有很多种。我们老讲啊，我们可能觉得这是人生的一种上进心啊的激发。基督徒还不够给你上进心啊，你知道吗？朗朗也不是叮叮咚咚，给他弹个二十年、三十年，灌十个招唱片，怎么样？够尾水了吧 ？Grammy 我给他颁十个，够尾水了吧？你追求的是什么？天国嘞？怎么比啊？啊？我们是指定得奖的人呢，朗朗还不懂呢，还在谈都不知道会不会拿奖。我们是指定得奖，回水吧，我们还这样过日子，不能啊，是不是？所以每个基督徒身体用的都是精兵，你不像你都得像，因为你的心智是精兵，因为你要承受的那是极大的荣耀，所以不要被世俗所牵引。那耶稣基督知道我们，因为时间会拖，因为。前面我们讲过每个时代的人基督都要拯救，所以时间会拖，这时间一拖呢，人的毛病就来了。所以基督就说，好，你们在耶路撒冷以外生活呢，要注意两件，这是双胞胎警醒跟忠心，是妈生兄弟，两者要一起。那他就用比喻了刚开始他是，你们记得上面一章吗？耶稣开头是责备他们说，为什么好奇问说，哎，世界末日，给我手机门徒全部拿出来讲哪一天要做一个记号。就说不跟你们讲，不说，因为我知道我跟你们讲，你们是为了打人、懒惰、酗酒、贪爱世界。我不说，因为上帝要你们天天警醒。他就讲了比喻了那这两个今天等下要讲的是三个重点，两个比喻我们一起读好吗？来，二十五章的一到四节，他说那时，地末老女十个童女郎正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郎中却是无论有聪明的郎中又无论有好，这是一个比喻我们听在这里。那这比喻是指什么呢？耶稣基督明显他不要解释当时的背景，我们不需要他主要是说。这里这五个童女，还要就是指出他们聪明的童女，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博士、北大清华来的，聪明是因为他们有一样的素质，就是
清醒。
所以你们知道你们的孩子都很聪明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聪就是听，明就是看，你们孩子听不见吗？听到，看得到，是吧？上帝知道我们都是聪明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以为聪明就是 IQ 聪明，不是的。如果这个孩子他没有表现出他的聪明呢，是父母的问题。因为上帝给这个料子是一样的， 啊，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没有细心的去把它栽培出来啊。那这里呢，耶稣基督说聪明呢，跟我们地上的爸妈讲的这些苦爸苦妈讲的不一样啊，他要提的是一个数字叫警醒，这是比喻了啊，警醒。他们的这点就是他们知道自己的使命，哎，这叫聪明哦。而且他为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时刻，他做决定。如果你要说你的孩子成熟了，这可能是他其中的一个特点啊。通常孩子就是出门，袜子忘了拿啦，哎，爸爸忘了拿袜子了，又开始回去拿我这个袜子只拿一个，忘了拿第二个啊，或是书包没有拿，或是电脑没有拿插头，手机忘记拿充电器啊，什么你说怎么这样长不大，不会为自己打算是吧？因为他还没有足够的警醒，他不知道他要面对什么嘛，他就以为啊没关系啦，到时没有爸爸会买的啦，这种叫做小孩子啦啊，聪明的童女呢很清楚。他的使命的，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就看你警不警醒。好像我常告诉你，你要面对什么啊？你要面对的，你不要一直以为啊就是这样的，不是的。圣经很明说的，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我们不会是这样子过日子的啊。所以要为着你那一天来做预备，你要见主面那一天呢，你要做一个最好最好的预备，好。聪明的人发生了啊，六到九节，新郎言辞的时候，他们都打呼噜睡着了。发现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执着的对聪明的说：“请问你有没有？因为我们的灯亮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我不大不够你我用，不如我们自己到买油的那里去买，好吧？”嗯，好了，这里。说这个聪明的警醒的，因为时间久了等候的这个状况呢，也会因为软弱而睡觉。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看如果他真的是一直很警醒，他不应该睡觉，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新郎迟来了，所以就算再坚强的很警醒的都顶不住身体的疲倦嘛，所以他也跟那些愚昧的一样睡着了。 OK， 好了，意思说耶稣知道的，我们就算爱主啊，好像三个门徒很爱主，但是孩子真的是睡觉啊，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睡着了，体贴了他们的身体，所以他们会陷入一个不警醒啊，本来警醒但是显出不警醒的状态，就是我们说的软弱了。但他的特点是什么？只要有人喊新郎来了，他马上就恢复过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警醒的基督徒，你会软弱。我绝对不会说任何犯罪的都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一定会软弱，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罪人。但是你不能够原谅的就是有人软弱二十年，对吗？有人不断的拿同样的借口，他一直告诉你我是基督徒，不过我是软弱。我以前遇到一个，他哥哥是牧师啊，他家里都很多传道人，连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说啊，我是主的羊啊，我说好啊，但是我是灰色的羊啊，我又不白又不黑啊，我是灰色。他以此为骄傲，他就觉得啊，你看好像我很厉害这样，我又可以跑世界，又可以跑教会 ，OK， 连常常他都认为他是灰色，所以他是软弱的，但是他又是主的羊，他不是黑的。你见过这样的人吗？这些的现象呢，都不是这里要讲的。你会软弱，但是如果你的本质是聪明的，是警醒的话，一经提醒，圣灵一提醒你，你马上就醒过来。好像是这个童女啊，都睡了，十个都睡了，但是一喊的时候呢，他就醒过来了。啊，当然愚拙的也醒，但愚拙醒出来，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到啊。那这个时候发生了。警醒就是我们做正确的准备啊，这是前面。但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警醒会成为我们的惊吓，对不对？我一说警醒呢是一个字，但是在还没有发生事的时候呢，警醒是让你很平静的去做预备，对不对？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警醒帮你，它吓醒你，突然让你看到你的罪，突然间你感受到上帝的愤怒，这不是警醒吗？吓醒了 ，OK， 它吓醒了。所以他们就马上做回对的事。另外一个
警醒不能代替的。你看啊，聪明的跟愚昧的，愚昧说：“哎呀，姐姐们给一点我们啦、啊，啊，反正大家都是一起出来的啊，分一点，只要认真够用好了、啊，好吧？上天堂不要这样自私，彼此啊。”这个单，我想一般的情况呢，或许会分享，因为他们都是同一条村出来的，也不用去做敌人的。但是这里耶稣的比喻偏偏说不能，但他要讲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警醒是圣灵的工作来的，他不能代替。你不醒，我不能帮你醒。你一直提你的孩子说你要读经祷告，你要读经祷告，你要远离罪恶呢，你更多要为他祷告，求圣灵在他心中提醒他，而不是你在他耳边提醒他，因为警醒是没有办法代替的啊。好了，我也是讲孩子，我你们明白了，镜头也是这样啊。啊，十到十三节发生什么事呢？他们去买的时候，既然到了，那预备好了的，从他自己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就过来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一门。”他们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两点那是你们不知道啊，你们会觉得莫名其妙，那不合逻辑嘛？明明叫人家等你，人家说不认识你，我们迟一点有什么了不起呢？为什么不能让人家进去呢？为什么要让人家在门口挨护？不要问逻辑啊，这个是比喻 ，OK？ 为什么你不去问为什么龟兔可以讲话，而且还可以赛跑？你见过吗？你见过兔子跑吗？很奇怪，连乌龟继续走啊，还不给人家逮掉？你不要问我了，比喻嘛，也是问题是他不是要讲合理性，但是他要用当时大家所熟悉的环节，他就刻意的说，后来这些愚拙的就是不警醒啊，他们也买到油了，他们跟上，就是很多信徒以为呢，他可以慢慢来啊，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才来努力，我但愿你赶得上。Okay， 我真的是告诉你，我带领你赶得上。我知道你全部预备好了，解经书十套，什么总之各样的材料你都有二十三套放在家里，只是还没有时间读，我先忙别的，以后我总好啊。我但愿你有机会做这个事，因为你看这里耶稣说，他们想做回聪明的人，但是呢，很可惜时间到了，对吧？所以时间到了，他们就赶到那门前的时候，圣经说门关了，而且这个出来拒绝的，有人说是仆人。哇 ，anyway 啊，我也不想去解释啊，因为是你明特讲，因为他们想说是仆人，就说仆人当然不认识你是谁，就不让你进去，可能啊，但是你也可以说就是主人嘛，主人就说就好像那一天我们最后恶补自己。认识信仰，认识救恩，但是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你会很惊讶吗？我不认识你，会的。你看到圣经有这么多的经文呢，是吓基督徒，就是吓这些犹太人的，是吓这些自以为已经稳进天堂的人。不警醒是其中一个很要命的，因为你不警醒。就表示你的信心是有问题啊！沉睡不能持守信心到底的人呢，其实他的结局呢，不是软弱进天堂，他的结局是没有办法进，因为门已经关了。基督在这提醒我们呢、啊，虽然逃过了罗马的兵的刀剑，出去之后，在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的情况下呢，警醒是必须。现在仅仅是必须的，是吧？有哪一些的主意跑到你头脑说，哎，牺牲一下什么什么啊，做一些啊有趣的事的时候，你要警醒，因为你每一个动作跟决定都要为着最后那一刻来做预备，这才证明你的信心是真实的，好吗？啊，当然有时你软弱，像他说的啦，睡着了，但圣灵在你身上有工作的，醒过来。不要迟延，啊，不要好像觉得，啊，时辰还很多，时候还很长。哪知道，就像这批人，最后一批就是赶不上，很可惜啊，对不对？啊，这个不好讲啊，啊，我当然啊，
我在说啊，这里不是要谈论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啊？这里不是在讲这个。OK， 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是得救，你当然是永远被神保守。但是呢，这一个是要告诉你说，你那个起初的信心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进行的数字在里面。OK， 它是 Hitachi， 但是没有 China， 所以琪琪不会讲日文的。就是很像，但是他没有那个数字，所以上帝给时间暴露出这些很像要参加婚礼的人，但是却不愿意为婚礼付代价，就是很像要进天国的人，但是一生的决定却不愿意为天国来付代价。你生活这样多的选择，你问你自己哪一样是跟进天国有关的，可能你 点不出几样，那你就要反省，你花这么多时间那么多精力资源在做什么。那倒不如耶稣让他们留在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杀掉就算了，要他们出来，基督要求他们要努力的进天国，不是懒惰啊。所以今天对于我们都是老信徒了啊，应该 这些话是合理的了啊。当然刚信主我也不想去吓你了啊，你可能觉得我很爱主的啊， OK 了 OK 了，你很爱主啊啊。好，但是老信徒应该懂我在说什么啊。我们回头看，我们都好像我这样看到很多荒废的，就是浪费的恩典的这个事情，很懊悔的。但是问题有时懊悔也没用，又不努力哦，懊悔了你还是觉得啊，反正那么久了一样嘛，这种是很该死的啊。懊悔之后呢，就要像那些童女这样醒过来，就快快的收拾追上去，对不对啊？好，把我们的生命看成这种的要求啊。继续看第二个啊，会更清楚。第二个呢是讲忠心啊，第一个的是讲到警醒，连第二个的比喻是讲到忠心，还是设了另外一个比喻。我们两个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过了许久，这个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就跟他们算账啊。我抱歉了，我没有把全部的经文所有把它给了，你们回去看经文啊，因为我这里放过了啊，我把重点放上去，就是主人回来了，就开始跟他们算账。那里五千银子的就带五千进来，两千也就赚了两千。主人都称赞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不多事上有忠心，就说你们在小事上有忠心，我就把更多的事交给你们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这是第一个解决。 OK， 好了，你再看，你可以问不合理的这个比喻，对不对？为什么主人要是去把这为什么五千赚五千，为什么不可以多赚一点呢？我们少一点为什么有问题？你可能会有很多很多问题。OK， 我在说这是比喻。耶稣基督不是要跟你讲道理，而不是不要跟你讲逻辑，他是要借比喻来指出中心。所以旁边那些知识姐姐，你不要太管了。你不要说哦，主人到底是去了哪里啊？不是很重要的。他的 highlight 就是中心是怎样啊？好了，这两个五千跟两千的，他们不仅相信主人给他们的是最好的，所以五千拿五千，他们有问说可以不给六千，他相信五千是最好的，两千就说两千是最好的。而且他们另外一个特点，中心的特点，就是他们时时都以主人回来和他们算账来警惕自己，这就是中心的特质，对不对？我意思说，你的人生上帝交给你一个家庭啊，八十年的岁数哦，可能多一点，九十年的岁数啊，可能有几十万的钱在银行，就是一生啊，你算算算 ，OK， 就这回事，这是上帝交给你的所谓的一千或是五千 ，OK， 不够，怎么可以？我的同学已经是百万富翁了啊，喝一水，马云，睡觉有那比，不用的那比，他也不是只是百万啊。总之，人呢，就很多时候没有这个忠心啊，你知道吗？他贪心啊，他没有忠于本分啊，好像上帝总是漏了给他。OK，
看到第一个数字，这些人没有过问主人给多少，他就认为这是主人的智慧。好，上帝给我们多少，一生给我们多少，我们都相信这是上帝的智慧。我们不需要再为上帝没有给我们的自己去打拼，自己去争取，好像上帝不公平一样。好，这是第一个数字了，我们要提醒自己啊。然后第二就是他的中心，是因为他可以常常以耶稣基督的回来，主人的回来来警惕自己。所以他们抓紧一切的时机，在主人回来之前，中心能把使命完成，这就是中心的特点。
所以你问你自己，如果你中心的话呢，你是不是把你先上帝交给你手上的这些资源很忠实的抓紧机会，一点都不浪费，在主回来之前，因为你相信他要什么，你就做了一个最好的准备啊。
忠心也是真信心的一个记号，唯有真信心才能够使我们的工作蒙上帝的悦纳，
是吧？
你说不用紧，五千，嗨，我就用3000投资在美国的股票，肯定赚啊！现在美国股票啊，猴子都赚钱，只要买都赚，天天升的，对不对？啊，都这样子啊，要努力啊！在2000再去开个店，请个2个人做工，好了，做老板，你小聪明啊！耶稣在这里不是要你小聪明啊，他要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上呢，要带着表现出我们的忠心，因为它是信心的记号。意思说，从圣经来看呢，任何侍奉神的事，任何我们摆给就是献给上帝的事，如果缺信心，就是拜偶像。
来教会聚会，如果你坐在那里，你对上帝没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基本上那一天大家在敬拜耶和华真神，你在敬拜偶像。你不是因为混进来这个场所呢，你就成为敬拜神的一员。你大家在信神的时候，大家唱诗在赞美上帝的时候，你是在赞美一个你不认识的神，可怜吗？ OK， 所以你知道你跟神唯一的一个可能的连接，就是你对他的信心。上帝没有给你摸到，上帝也没有给你看到，上帝是被你信到了。所以这个信心要抓得紧，是神给你的唯一的让你跟他有关系的东西，是吧？所以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情不带真信心呢，其实不会蒙神喜悦，不是因为这东西本身怎么样啊，我带茶经很多人听了很有帮助，既然很多人很有帮助，所以上帝也应该很喜欢你，不一定。上帝就是可怜你的主人没有道听，就把话语给了你，你就传给他们，他们都受益了，你就没有，因为你没有信心。有很多父母因为孩子很成功啊，他就认为他自己应该也是一个很成功的父母。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这里弟兄姐妹都算成功了，都过龙，哎，这过江龙啊，你们都是过海过来的嘛。连我们问，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父母不是很成功，就是我们父母做父母不是很成功，啊，不一定啊，可能你不同意 ，OK， 可能你觉得哦，我今天很多成就都跟我爸没太大关系啊，啊，就是啊，我后来明白过来啊。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可怜的，我们都不懂我们自己做到怎么样，我们就看看别人，哦，有成长，感谢主，哎，他长进了，哦，应该是上帝也蛮喜欢我吧？不一定，不一定，上帝可以用尼布甲尼撒来刑罚以色列悔改，最后以色列进天国，尼布甲尼撒下地狱，对不对？所以让我们不要以为哈，就是侍奉上帝。做基督徒呢，可以把这个藏起来，不能的啊！你要常常重视你跟神之间的那个信心，以致但透过信心啊，还透过忠心表现出这个，以致你所做的能够最终蒙上帝的喜悦啊！不然这些这个主人他喜悦他们5000、2000呢，真的不是因为主人很贪钱，觉得哇5000发达了。他是主人，他当然不在乎钱了。他在乎的是什么？就是他很喜欢这两个仆人，因为这两个仆人很相信他讲的话。他说我要回来，他们很信。他叫他们做的，他们全做了。所以主人说，又良善又忠心，指的不是钱啊，
指的是他们的胎，很喜悦他们。
这是在讲基督徒啊。OK， 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以后见主的面，
你如果不是这个结局，就是这个的了。你要老三，没有老三呢，老大和老二你选一个吧。啊，你不这样子进去，你就这样子了。那第二个的我呢？第二个结局是，那李毅先生也来说，主啊，这应该吗？是最小的孩子会这样讲话了，就抱怨全世界的人啊。我知道你是人心的人，没有重的地方要说啊。他弟哥哥那么好，第几天又给他新衣服，就我就什么都没有啊，没有啥的地方要书念，我就害怕，就把你给我的一些银子藏在地里，你看全部还给拉一回给他啊。主人回答说，你这有恶出来了，你这无用的主人就丢在黑暗里，在那里还不认识。那
这个是审判，你说哎，不是说信耶稣就上天堂吗？这里不讲这件事啊，这里两种人都说他信耶稣啊，因为两种人都是仆人呢、啊，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有一个是假的信耶稣，一个是真的，真信耶稣的有信心，有忠心啊。假呢，这个仆人其实他不信主人的美善，所以他开始抱怨，为什么我那么少？因为上帝你给我生命那么短，因为上帝你给我的金钱，给我生活那么苦啊！他抱怨上帝，他质疑上帝的美善，加上他用邪恶、抱怨、懒惰来回应上帝。这个不一定要摆在你头上啊，可以从你的消极，可以从你对神的话语的那种不可慕，全部看得出来。你读圣经，你读了一遍没有味道，很多原因。不是语言问题，你读的是中文，所以你的心里面在抱怨上帝的一些事情，所以你看到话语的时候，你的心就不能够沉静下来，对不对？你的心里面带着一种松散的态度来读神的话语，所以你就读不到东西。那这个仆人他没有伤害任何人，他不是说去打人啊，他只是把钱拿去买而已嘛，有没有得罪人啊？为什么主人那么残酷对他？不是逻辑问题，这里不是在什么，这是讲到没有信心，他的没有忠心表现出他不持守信心到底，最后天国没有这样的人，以这样的人无份，没有关系，可以吗？那耶稣没有给很多选择啊，而且你说。对一批快要逃命的人，基督还讲这样的话，的确对他们是不是很大鼓励。但是当然，这是最后进天国的一个指标啊，也是我们的指标。这就不容易了啊！当然这个提醒我们啊。好了，有问题吗？没有。来到第三个，最要命，因为呢。他讲完，你们要警醒，你们要忠心。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跟人家会问，具体是做什么？耶稣基督早就知道他们会说的，所以基督用最后一个比喻呢，这里可能不叫比喻了啊，就是天国的哈、啊、的最后的情况，来说出警醒跟忠心遵守命令。其实警醒忠心不是空口的，不是光警醒什么。光忠心，你说哦，警醒耶稣再来，是警醒耶稣再来，好像我们明天下山了啊，有一段路你们来就知道，他有突然间有一个红绿灯，那天我还看不出来，我就只走过去后退出来啊，就是怎么红绿灯在这里 ？OK， 不警醒嘛，因为开车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OK， 那你要说你要警醒开车，其实它有一个具体的 target 的目标，对不对？警醒开车，它是可能是特别说你要特别注意。路人、脚车的，或是红绿灯的，那现在耶稣基督说：“警醒我的再来，做什么？要守诫命，不是光说警醒再来看看天气。”他说：“如果你真的警醒我再来呢，你要努力的守我吩咐你们的命令。”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他总结了前面两个比喻，好，我们来读了：“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你们这蒙我 我赤着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护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件事你们既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中间一些字我跳过了，就是他们说哪里，我们哪里有去看过你啊？什么？耶稣就不这样子回答说，你是坐在了一个人的身上，好吗？啊，你们可以去看看整个啊具体的经文啊，我已经把它解决出来哈。这个经文到底要讲什么？其实经文讲述了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事实。就是他指出，耶稣指出，爱人如己。你说啊，讲这个吗？不是天国啊，讲为主传福音啊，发展教会。你就看嘛，整个这里讲什么？饿给人家吃，这是讲什么？发展教会不是？这个形容啊，这一串形容，最后就是说你爱人如己，是诫命的一条。或是总纲啊，好了，所以立法指出爱人如己的诫命包含在爱上你，所以当耶稣说你们爱人如己，耶稣基督也说你们也就爱上你啊，因为我们不能直接爱上你，我们只能够爱人如己来表示我们爱得上你，我们是不会爱人的啊，所以是因为爱人爱神你才爱人的，所以当你愿意爱人的时候，你已经爱神了。你们懂我意思吗？人是很讨厌别人的，你说不会，我很爱我孩子的，就是他是你孩子吗？你很难爱另外一个个体的，因为我们犯罪了，人有羞耻感，就自己的内疚感啊，你就会过度保护自己，所以人往往都是自爱的，爱人好像割肉一样，很要命啊，所以违背本性的。但是为什么基督徒可以爱人呢？因为他爱上帝。也不是他特别就很有爱心啊！有人说哇，这个姐妹很有爱心哦。我告诉你，她有爱心是因为不是因为她特别爱人，是因为她特别爱上帝，她忍得住，她却爱不可爱的人。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爱心不足，我可以告诉你，这叫正常。当然，我说正常不是好啊，我说这是普遍人的本性。但是，既然你爱心不足呢，你不够爱人如己，这是普遍的话，其实耶稣就给我们开了一道药，就说你要先爱我，如果你愿意爱我，你就愿意舍下你的爱己，当你舍下爱己的时候，你就能够去爱别人，爱人如己，爱其他的人，因为你不爱人原因是你爱自己。今天不是讲的，不过你不惊讶啊，圣经到了最后呢，还是要讲这个诫命，因为这个是一个很老套的诫命，旧约就开始了。到了新约，耶稣基督说审判的那一天呢，还要把这条很旧很旧的律法扛出来，放在你面前说你做了没有？说哦呦，我都是殷勤诚意的。耶稣，你搞错了。耶稣，你做了没有？你会很惊讶，福音派的基督徒不提这些事，啊，我们以前来了一个牧师，啊，他不讲十诫的，他认为十诫是旧约以色列的守的，因为新约的基督徒什么，我们是一心诚意的，我们就白白进入天堂，啊，天堂就是好像一道门一开，我们就冲进去，是吗？我可以告诉你，耶稣讲的话是真的，你走到太监，他把一个很旧的十诫扛在里面了，你做了吗？你没有办法回答，你现在就想好了啊，要去怎么去面对他。所以这个条例没有改。原来呢，耶稣刚才说那个可以进来享受，就是啊，上帝荣耀一杯国的人呢，不是因为他们发展教会内修祷告，是因为他们行出了诫命，所以他们可以进入天国。好，老规矩，先解释，因为我们不熟嘛，其实犹太人知道的，我们基督徒就不熟的。我们觉得好像很奇怪，哎，难道我们信福音还不够吗？还要做这个？那原因在哪？原因就是呢，上帝起初吩咐人守诫命，而能够活，就是上帝跟亚当说的话：“你因为听我的话就活着，你吃的日子你就必定死。”昨天我跟大家讲的，那个诫命没有改，就算你堕落之后还是没有改。 上帝没有收回那些，说哎呀你们没有人做到，算了算了，我改一条吧，先改一条叫信耶稣。
没有，这一条仍然是人的，上帝对人的要求就是守诫命而得荣耀，守诫命而活得永生，这个要求还在。 OK， 好了，上帝没有改变，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人，就是守不住的人呢，要借着基督来完成这个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面白白的得到基督的义，然后靠着基督去守诫命得永生的荣耀。你可能会害怕，你说难道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吗？没有，这里没有靠行为称义的内容。我再说一次，你是要白白靠耶稣称义，但是称义之后呢，你仍然做什么？要回到这个诫命上面，因为上帝没有改，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考试说你一定要做这道题，虽然你可以先看看其他东西，但最后呢，那老师说你还怎么样，你还是要完成这道题，因为学校没有改过对要学生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本性里都是不能守爱人如己的诫命，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爱，上帝知道，但上帝说我还是要救你，同时我又不改我的要求，所以耶稣基督就站出来了，他在中间，他做我们的中保。所以一点是白白不能靠自己，因为我们已经是罪人，所以必须先白白称义，借着耶稣称义，但是称义之后马上就给我回到你的岗位工作，因为本来上帝就是要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最后承受他的荣耀。那这一环很少在教会讲，是吧？教会常常都一直在讲，哦，我们可以白白的受救恩，连基督徒很多时候就觉得说，哦，信就够了。你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是工作。因为亚当本来就是遵守上帝的命令而荣耀上帝的，可以吗？旧约中上帝的秩序是先救后诫命，以色列嘛，出埃及后给律法。那新约我们呢，上帝用的方式更加慈祥，他直接让我们蒙恩，但是他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感恩的，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所以今天耶稣救你，你蒙恩了，我们都承认我们蒙恩了，但是呢，我们很多人的生活没有靠，就是没有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没有透过行出上帝的律法来向他感谢，我们没有活出相称的生活来感谢他拯救我们，所以上帝会追讨我们是不感恩的罪。好像我说很多人领受很多恩典却悖逆了啊，这是大罪啊，不是小罪啊，不知恩是不是小罪的。所以我们秩序是这样啊，当然靠耶稣开始的时候，当然靠耶稣，以耶稣基督连接啊，所以连好了，白白得到生命，这是第一点，你不能做什么的。但是完之后呢，圣灵就更新你，你就成为一个可以爱耶稣的。本来你不能爱耶稣，你也不能爱人，但是圣灵把你跟耶稣连在一起之后，你就可以变成一个乐意爱基督，也乐意爱基督肢体的人。因为你进去了这个身体，你就进到了一个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徒呢，如果我们说我们操练我们爱世界的人，你要从身体里面开始，因为身体里面是容易的，因为这些人都是耶稣基督连接的，你没有办法说我很爱耶稣但是我讨厌他的身体，你懂我意思吗？那有人说，哦，我很喜欢你，但是我很讨厌你的身体，都是要比你只爱我的头吗？不可能，是吧？所以我们如果爱基督，我们就爱基督的身体，基督身体就是教会的信徒，是真信徒，变连上去。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被改变，我们就有了这个本性，愿意去爱弟兄姐妹。连我们在扩大，我们也开始能够爱耶稣所爱的，这些包括了世界的人，也包括了上帝所造的东西。所以你不是突然间就做宣教士的，你看泰国宣教士呢，他们没有跟家人传福音，他们已经去非洲、印度传福音，所以很多时候是逃避责任的。如果你真的要明白福音的征战，爱亲人的这种困难啊，你从你的家人做起，你就明白。
是吧？所以教会也需要弟兄姐妹，你要服侍外面的人吗？我先告诉你，你操练爱那个比较容易的，你身边的信徒啊，来你再就是给你更大的恩典去爱外面那些不信主的人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因为爱那些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用爱基督所爱的世界的人，我们就守了这个诫命啊。我们守了这个诫命，上帝应许，因为他本来就跟亚当这样讲说，你守我就给你永生。所以我们本来守不了，耶稣给我们这个能力，因为我们先靠耶稣我们守了。所以基督，因为基督的缘故啊，上帝最终就把永生赏赐给我们。那你可能听起来不熟悉，但是这是他的逻辑啊，就是为什么信耶稣得永生。你告诉我了啊，今天如果你有人问你信耶稣得水牛，这是开玩笑的。但是你如果有一个朋友，你回国了，你传福音，你妈妈说，哎，观音啊，你天天讲信耶稣得永生，解释一下信耶稣为什么会得永生啊？你可能说，哦，你信耶稣，耶稣就把永生给你咯，是吧？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有一件礼物啊，就这样子给你了。实际上圣经没有这个逻辑的，圣经是说信耶稣以至于我们可以被称义，称义之后我们可以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以至于上帝按着他的应许把永生赐给我们。背后不是伸手这件礼物就是我不要啊，要就有，不要就没有，不是啊，这个歌太过了，好像推销锅这样啊，不是的，没有，哪里有这样子讲，那么只是太简化。所以你看圣经，你就很要很明白啊，就是这个很旧很旧的要求，没有没有，啊，如果对信徒来讲，这些话都让你惊讶，你就要反省，可能你很多的选择、生活跟追求呢，已经忽略了这一环了。如果你很熟悉，说对，这早就知道了，我就是这样想的嘛。OK， 感谢主，你是少有的。OK， 所以但愿今天这个小小的，当然这种经文圣经是有啊，我只是在这里再重新讲旧恩的事啊。如果你觉得我还讲不清楚，我圣诞节我还讲，你们要是你们再来把你们朋友所谓的基督徒带来，我再说他们不服，他们都别服，因为这些都在圣经节里面，他们所说的信耶稣得永生，他们找不到。其实你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可以吗？因为那是永生是在基督里面应许给我们，但是永生是上帝本来对人的要求，我们是做不到，所以我们必须靠耶稣基督去做到。如果你靠耶稣基督，你是真的做到，因为基督已经得胜罪了啊。好了，如果你觉得有点什么，我们再谈了哈。所以最后一行我不管它了。每当我们被罪得胜的时候啊，就你软弱，好像那个童女睡着了啊，你又不爱上帝，也不爱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向基督那里支取赎罪的恩典，对不对？我们还是可以得到赦免啊。你看这个后这个跌倒的这个可能，耶稣基督也包过来了。意思说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不但被赐予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行上帝爱人己的律法，而满足上帝的要求之外，同时呢，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会被跌出，就是被赶出去，因为基督的代赎足够，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得到赦免。所以是这样子来回回的，你一生就是守诫命，不能跌倒回来再守诫命，连最终上帝看到说对。你做得好，好像那个主人跟那个仆人说：“啊，五千很好，进来进天国。”那个人一定会说：“哎呦，我没有做什么，那本是你的，那五千我去赚。哎，那些人都是认识你的，可能都是这个主人的朋友啊，做生意啊。哎，就是你给我本，我拿去做，哎，做到了，人拿回来，主人还要称赞我，哎呦，很不配。那天就是这样，我们呢。”守诫命，哎，最后上帝说：“哎，将来你守诫命，好，给你永生。”这样说， 没有啦，没有做到东西的，都是耶稣帮忙。哎呀，是啦，又忠心又良善，进来进来进来，你知道吗？就好像那个仆人一样，他没有，实际上都是主人在做，预备给他的，只是走开一下啊。哎，这些人忠心的去靠着主人的恩典去努力，最后主人也很慈祥的，就用接纳，没有去挑剔了啊，说哎，为什么没有做更好啊？就怎么啊？就接纳他们，因为主人已经接受了他们的忠心，跟他们对主的信心啊。所以基督将我们行在最小弟兄身上的善行，看为是行在他自己身上的善行。为什么呢？因为最小的弟兄也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不能够排除要爱上帝其他的人，就是要爱世上其他的人，但基督要我们先爱自己啊。所以 这句话不是说我们只是爱教会的人就够啊，我们也要爱，是爱人如己，不是只是基督徒啊，是世界的，上帝所造的，凡是世人我们都应该爱。你觉得很难，对，但是上帝要你先爱自己的弟兄姐妹啊。所以你看到吗？耶稣基督他没有真的下到地上来让我们来爱，但是耶稣基督就把他的身体给我们看，就是弟兄姐妹。所以哪一天你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有软弱有跌倒，你去提醒他，你去责备他，你引领他走向圣路，耶稣在天上说，这就是我的善行，你爱人如己了， OK， 不会没有赏赐的。你说不用啦，进天堂就够了，不用客气，赏赐就是进天堂啦，你还想怎么样？你一直以为到天上还有什么三星的酒店给你住啊什么？进天国就是赏赐了，你不要就没有 ，OK？ 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是要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才让上帝看为是有价值啊！啊，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情况了。一般呢，很多不看圣经，就是你没有注意这些经文呢，你的生活就是另外一种。你如果不看圣经，常常就以为只要信耶稣，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成为天国，因为你常听啊，白白的恩典了嘛，对不对？白白的恩典是让你称义，自己可以干活，不是白白恩典让你拿福利啊。所以有一些人信主后呢，真的是啊无所事事，我只能用这个字来形容。他的无所事事不是他没有工作，他很努力的做世界的，盖房子买新车，但是在神的眼中他真的是无所事事，他就是把那1000块埋在地图的人，等着进天国。他以为他圣经也读了，所以圣经这种的经文他都不去管，他就认为啊，人家是这样讲的，是吧？啊，就前面转左看到油站在转右就到了吗？啊，人家是这样讲，地轨不看一下，油站早都搬掉了，你也不懂了。好了，所以就自以为是了，对，就追求很多其他的东西，在神眼中是没有做到的。另外一些人也是信了主很努力，但是很努力做跟诫命没有关，就是。但如果你今天说你很热心侍奉，我想问你，你的侍奉跟大诫命有没有关系？因为如果没有关系呢，这些所谓的大事也是没有价值的。你明白为什么？你不能用盖教堂来换取守诫命进天国的权利啊。你做的每一个动作，你很忙，好了，我忙，我常常忙，预备讲道，啊，那很多人也可以预备讲道，我也可以预备讲道。那我为什么可以相信我预备讲道跟这个手机没有关系？因为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呢，我想到你们，我想到我的听众，我想到你们的就，所以我很多话讲就是这样，我那老人这样，我会想到你们的问题，我会想到你们的挣扎，我会想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有时我讲的时候呢，我真的不是为了完成一个讲座，我只是讲到你这里了啊。我不是为了把这段时间塞满一些的话，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我可以说我爱你们啊，让你们可以得到上帝的恩。那我这个动机呢，就让我这个侍奉遵守了这个诫命。那你去在你一杯食物给人吃都可以，但是你要知道你做的这些事情都要跟这个大诫命爱人如己有关系。如果完全没有关系，那些所谓的大事
其实不会被上帝所接受啊。
他们以为做了这些大事，但其实他们并没有等候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很多牧师就投很多的心，发展机构，发展大教堂，对人却没有感觉，是吧？在台上十分钟前还在讲布道会，劝人信主，满身流汗，那一讲完去到餐馆吃饭的时候，就好像一般的商人，筷子筷子，怎么可以这样？这炖肉不好吃的。这些会者是不信主的，为什么刚才你他们是还好没有来听的啊？刚才你在那边哇流泪流汗啊，在喊啊信耶稣，一到餐馆就是刺客，就刺而已。你就说哎呀，原来餐馆都不信耶稣，来继续讲，来坐下坐下来，我给钱，坐下来听，你们不要做工，我再跟你传福音。为什么不行？就是不行，因为说他想的不是这回事，这是他的 performance， 他的 job 而已。你真的爱灵魂，你是一直爱下去的，你懂我意思吗？你没有办法停的，你做每一件事都是为这个，煮一锅饭。不信主的朋友也可以煮一锅饭，你也可以煮一锅饭。你煮一锅饭是希望这个弟兄吃完之后可以有更精神来听神的话。不信主的人煮一锅饭过来呢，他就会问你说怎么样，好吃吗？要不要吃糊？我教你一下，这个肉啊那边买的，怎么弄的啊？不一样就在这里，没有爱人如己的素质在里头的。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啊，忙掉位的时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看见有些人如果做到开始已经就孤干了，就表示你这已经有圣灵了，就是那个爱的润滑剂已经漏掉了，然后你就开始跟上帝说，我要停下来，求主用你的爱来充满我，给你调整我的心，让我能够带着喜乐。当然不是因为你自我满足啊，而是因为你真的是被神的爱充满，而且你用爱对待你所侍奉的人啊，所服侍的人，就算他只是一个小子，耶稣说我都要纪念，我要用永生来回报你。不称人，你知道吗？我们帮一个小子，这小子可能就是很主要讲小子，我跟他洗礼啊，你可以说当然是弟兄，是真小子。你说可能主要讲啊，一心成立，可能阿爸讲过的，他可能看到你，哎，我要饼干啊，给他，不要给你啊。你可以说，哎，小孩子不用对他太好吧，还是怎么样？耶稣基督说，小子呢不一定只是心情小哦，也可能真的是小哦，就是大家所忽略的那些人。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不懂，就不花心机给他。但是你有爱心，你就花时间给他，然后让你发现，哎，他成为你的弟兄。OK， 你竟然在天上，上帝用最大的赏赐来回报你。你觉得可怕吗？不是可怕，你觉得好像很不配啊，不对称啊。上帝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圣经有很多地方啊，会教导我们必须单单依靠耶稣，好让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依靠圣灵的大能，努力行爱上帝的诫命啊。你这样当然是爱神爱人啊，你就这样啊，必和我们分，就是基督就必有与我们分享他的国度跟他的荣耀啊。这是我们得到的赏赐。 OK， 所以结论呢讲完了啊，这个提醒就是要警醒，要忠心。他的结论是守诫命，用你剩下的时间天天做一件事情。当然你可以做工啊，但是最后你每一件事都要做到这件啊，做到这个目的。能够吗？不是能够吗？有没有问题？我应该问能够吗？你当然不敢回答我啊，可以吗？啊，那另外一批人，这个就简单了，这个是被咒诅的，我读就好了。那王又向另外一批人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跟他使的所预备永恒的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不给我喝；坐里就不留我住；我赤身了，你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人家就说没有啊，没有听过啊。如果耶稣你发个 SMS， 我肯定鲍鱼什么汤都送过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不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不坐在我身上。这个是否定了他们
一切是动里面的动机，就是说耶稣说你们很热心是吗，但是你们没有爱的动机，
而且更要命的，你们没有爱弟兄啊，
所以你们就被送到永刑里去，一人呢就被送到永生里。有没有这样的经文比这个经文更白的呢？没有吧啊，所以基督徒还要不要讲我们发展事业啊？当然我可以让你去发展，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要小心哦。因为无论你是大博士、大神一老，最后审判是同一件事，你还是要交这个账。你30年做什么？50年在做什么？你能不能交这个账？说我所行的都是上帝爱如己的结果，你的心。OK。所以这里是指出那些假信徒了啊，没有爱耶稣的心啊，出于自私啊，选择性啊，喜欢那些喜欢的，看清那些他们觉得不喜欢的人啊。基督把这个行为看为是对他的情愿，没有我信耶稣的，耶稣说什么？你不爱我的身体，你就不可能是爱我啊，就拒绝了他们，审判他们。所以基督在这个经文中要求信徒在末世的时候啊，要常常警醒，预备自己面对基督在宝座上的审判，并且要以遵行诫命啊的这个使命，在这个使命上面要重心啊。那下面三个是我问你们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是一个结论了啊，就是你们反省一下啊。后面我应该很快了，再给我一点时间啊。那这三个问题我问了，你不用打我啊。就是从这个童女管家跟这个最后的审判的这个比例当中，我们想，既然我们每个信徒啊都已经领受恩典，就是说上帝也给我们加业，就刚才说你算算你身边的东西，我们是否警醒并做好主人要回来我们算账的预备啊？这个我们可以问了啊，就是你知道神所交给你的，你有没有做好这个应该好的应该有的预备？你是不是警醒的人？第二，你是不是忠心的？你的忠心、你的努力，是不是跟诫命有关？还是你努力的是包着侍奉的外衣，里面与上帝的诫命无关的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要快点悔改，因为那些事情是没有价值的。第三，基督对那些一生只是警醒等天国，那些一生努力做一些跟诫命无关的人，他的评价是什么？不是不错，而是到永刑里去，没有忠心的，你知道吗？不是说哦，我信耶稣啊，是你信耶稣，也就是说信耶稣的人是很努力行善的，所以不能够光称说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就够了。最后我们是要在神的面前能够交出啊一个忠心的回应他给我们的呼召。OK， 所以没有这样的办法回应的人呢、啊，其实经文的给我们看到的结局都是悲惨，啊，都是被基督所拒绝。好啊，唱一首诗歌啦，受不了啊！好，我要结束了啊，就还有一段，不过我们先唱一首诗歌，我们再 continue 好吗？啊，这是今晚最后的啊，我们来听一下。会唱了，我们就清唱啊，这不难。
吗？啊，好，我们下面两个我们就不听了，懂了，我们就自己唱啊。可能会你们唱的自在一点，来。
求祝福心神波，激发每一颗心，与无寻皆神灵之火，点燃个人真诚。求祝福心神波，求祝垂听祈求，求祝赐下
传福音也是爱人如己啊，虽然你说是基督的大使命啊，但是哎，还有一节哦，来，再来，
求主复兴神功，使你应许的真，愿主基督的这荣耀成就伟大事工，求主复兴神功。
OK， 感谢主啦，我们来到结尾了哈，我还有多少时间啊？我看一下，哎，过通了吧？哎，没有，啊，过通了，再给我把你们回应的都吃掉了，可以吗？好了，如果等一下你们想再谈，我们再给你时间看。后面呢，就包括刚才啊，昨天呢，新华就是很有兴趣的那段啊，也在这里压轴啊，最后，但是。这里后面其实是一些从圣经不同的地方拿出来的一些末世的经文，是常常有人讨论的，连我也讨论一点点啊，但是没有一个很完满的答案，但最少给你们知道他在说什么啊，最少人家讲你不会太害怕，好吗？啊，所以有一些名词，有一些经文，我都列在全部放在最后了啊。好，我们快点了啊。那但以理书也是旧约其中一个讲相当大篇幅末世的经文，而且呢，但以理真的给数字，所以很多人很喜欢。你可以算了啊，你看但以理讲的东西很奇怪，你好像情况你讲过，但以理说，
我们到第六了，
后面就讲了 ，OK 了，这个都可以讲，现在你就不怕了，可以讲。他说，为你的同胞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契，什么来的？啊 ，OK， 要结束过犯，终止罪恶，遮盖罪孽，引进永义。封制地下和预言，并且高莫至圣所。OK， 注意，可能我先解释不要用下来。他这个就讲到70个契之后呢，会有一个赎罪，这个赎罪是最后。OK， 就说表示基督要来了啊。但以理在去的时候，他在算一个日期，他说耶稣什么时候来，给他们一个日期啊。好，他说这个日期呢，他说你要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呢？你要明白，从发出命令，就是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0个契，又有62个契。耶路撒冷连广场和总宫都必重建起来，那是一段困苦的时期。
抱歉啦，不容易明白。不过我是把重点讲出来而已了哈。第一，七十个七就是四百九十年，很白啊。连他说耶路撒冷要被重建啊，那个在历史里面就大概是公元458年。很单理的意思就是，过七十个七加上六十个七加起来就是483年了，就是40年加434。他说483年就从圣殿重建458过了483呢，那个时候呢，耶稣来就是要为我们赎罪啊，你加一下呢就是公元后的26年，对吧？数字很清楚啊啊。前后大概4年不准了啊！你说不对，耶稣是30岁出来的，哦，你要知道这个公元的0年不准的啊，大概是前后4年。所以我是拿这个妈点啊，就是圣殿重建458是一般承认，但是也有前后的时间。连耶稣基督开始工作，到底是公元30还是公元26，这也大概前后4年。啊，就用我的数字，前后4年是耶稣开始做工的时候。像丹尼你讲对了，就是70个7之后呢，圣殿重建77个之后，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最终的要来了，耶稣开始传福音。好，26节他就说，62个7以后，受膏者要被解除，就是基督要被杀啊，一无所有。那将来的领袖就是将来的领袖的人民必毁灭，就是讲罗马人啊，要毁灭圣城。上次你讲了啊。连接就好像洪水来了，必有战争到了。OK， 所以当你说呢，72个7之后呢，耶稣要被杀，连紧接下来，当然不是马上啊，不是这个时候，他就说之后呢，耶路撒冷就要被毁。啊，62个7加起来是大概是7年，所以可以算一算，就是26到33。然后我们大概都知道耶稣受死前后啊。可以算是33岁，啊，有文字上，
耶，
好，好，你好，好，好，我看这边啊，好，啊，是啊，那个眼威还蛮厉害的啊，好了，讲到哪里啊？好，这里啊，啊，这个，我们关就好，没关系，我们看这边啊，啊，快结束了。62个7以后呢，这里大概算起来就是26到33年，那个大概可以算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OK， 但你蛮准的，你很惊讶，那个年代他已经上帝启示他了，他已经讲出来了。连他还多说，他说一气之内必有很多人立约盟约，一气之半，这个圣殿就要停止，因为那个刑可憎，就是刑毁坏可憎的。你记得刚才也讲过了，对不对？有人说这是敌基督，然后我说可能是那个坏蛋，就是那个圣队长啊，飞而来，哇，就是从天而降，突然间就冲进了耶路撒冷，就毁坏了啊，上帝的殿，对啊。但你说了，好，气之内，气之半，气之半就是3年半，大概耶稣在就是在30年上、啊，他被钉十字架，33年的时候呢。大概是教会开始被迫害了，所以你看圣经呢，《使徒行传》很快啊，教会开始之后，使徒就被杀了啊。所以 anyway， 我没有一个很美的数字给大家，我也不想给大家，因为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算，不是专家。我是说，如果你看到这种经文呢，我大概给你一个 picture， 就是你大概知道他要指的，就是耶稣升天之后。教会开始受迫害，等教会开始受迫害呢，就渐渐就带来耶路撒冷最终被罗马人所拆毁，就是这个意思。你说不满意，我也没有办法判断，因为那个数字很难很准，但是还大概在一个范围之内，可以吗？啊，这个490458，这个可以算得比较准。啊，到这里呢，3年半，可以，不会说很精确。不过大概就是但你要讲的就是耶稣什么时候来，耶稣什么时候受死，耶路撒冷什么时候被毁掉，后来都发生了，很厉害啊。好，但你是讲完之后，后面还有另外一处也是但你讲的，就是我们
早上看的一载、二载、半载的那些经文啊，我们读一下好吗？来，那施礼者这样说：一是咒，就是指上帝的；一是国，与一切大国不相同，必不自全地，并且变大缴税。至于那十缴，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时候，后来又兴起帝王，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灵，必想改变邪行和律法，圣灵必交付给他手一载、二载、三载。然而审判者必坐在刑期审判，他的权柄被夺去，毁坏间接施打你。好 ，OK， 好。另外一处呢，我读了，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柄的时候，这一切的事就应验了。从除掉这个燔祭，就是圣殿啊和祭司，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共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时候，那人就有福了。哎，他在说什么？好了，列列讲啊，开始这个兽啊，什么食国呢？可以说是啊，当然你在讲预言。啊，罗马帝国将来的情况啊，罗马大概是有十个行省，你们查得到的啊。连啊，这个各行省有自己的体图啊，另外有18个是直接王统管啊，所以这就是他说的十角一王啊，三王。OK，Anyway， 他说的这个后来兴起一王呢，他是指到犹大的西利啊，西利一死之后呢，就有他三个儿子做王。哇，这样准哇，大概。所以这是历史啦，啊，连它发生在67到68年的时候，啊，所以就解决了这一段。就当你讲预言呢，就讲出这个事情。好了，一载、二载、半载，昨天我们已经说了，就是可以指到，就是今世啊，就是现在的时间。啊，如果呢，你要用70年耶路撒冷被毁来看这段经文呢，你要怎么算呢？当你说这个一载、二载、半载，他说开始。是1290天，1290天就这个，1290天就是66年的大概是秋天，那时呢就是分裂党进圣殿杀祭司的时候，所以他说这个行毁坏可憎之物是这个日子，就是分裂党进圣殿毁坏圣殿是1290天，就是66年啊。他说你如果等到1335日，加起来呢就是70年的5月份，那就是提波进耶路撒冷毁圣殿的那一天。他意思说，如果你没有被分裂党杀掉，那呢你可以等到这个提波将军进来，你有福了。意思说呢，对他来讲呢，敌人不是罗马，敌人是分裂党。罗马人是解救了犹太人，当然当时也杀了很多人，但是他是解救了那些就是无辜被分裂党就是自相残杀的人。所以大这个大理的意思就是1330是正好，如果你算一算正好是3年8个月，不是3年6个月了，大概3年8个月，就是提多毁灭耶路撒冷的日子。好了，你说我没有兴趣这些，当然我明白你没有太大兴趣，但是最少你要知道这些都是末世的经文在旧约啊。啊，对我们来说，今天教会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个时间，我们还是要警醒，就是说可能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但是耶稣基督还是警戒我们，将来啊教会还要被审判，要受苦难，世界还要被审判。所以当基督再临的时候，他要解救我们，好像当时他说忍耐到1335的时候，那人就有福气。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忍耐，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有。所以他的这个观念可以延伸到以后，啊，就是我们的苦不会是很长的，就是从290到335，就是一个相对短的时间了啊。所以有信心的人要等候上主，可以吗？那但你说不好讲嘛，但最少这些经文。是可以让你连贯到四月了，因为他提到圣殿的事情。OK， 好了，名词。那我们常听过人家讲这个字的，就是比基督。 对不对？我们就以为圣经有很多敌基督，你找不到了。圣经讲最多敌基督的经文都在一卷书，就是约翰一书。老约翰讲，其他人都没有提这个字啊。那第一个地方呢，2:18，他说小主们，目前时间就是到了，我们听说那个敌基督要来，他说现在敌基督就到了，就是他第一次讲。第二处22，他说谁是说谎的呢？不就是那个不认耶稣为基督，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第二次讲。第三次，凡灵不认基督，就不是出于神，那就是敌基督者的灵。那边讲的最后一处，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这些迷惑的基督。好，你读了这样多敌基督经文之后，你会不会想到敌基督是一个人呢、啊？还是一种的势力，或是一种的啊？你可以说一种的抵挡啊，一种。就是你可以说一种不幸的一种思维，一种的潮流，而多过只是好像一般这个时代人讲说哦，敌基督啊，就是教皇或是尼禄或是什么什么，你们懂我意思吗？敌基督一直被塑造成为是一种人物啊。但是你看圣经很奇怪，圣经形容敌基督的时候都没有讲是人物啊，他都是。说这些都不是在讲一个人，他都是在讲一种势力，一种抵挡耶稣基督，不承认耶稣的啊。所以敌基督不是那是那些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圣旨的位格，也不承认他是中保之分。他在第一世纪出现，他不是在世界末日才出现。你看早就讲，他说现在就有，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词汇要去搞清楚。常被人用敌基督啊，用数字来算啊，但是。你要说圣经没有这样讲啊，很多是啊时代论的人讲出来的。连圣经还有一个是叫大罪人啊，就是那天我跟你们一起读的啊，我们读一下嘛。说人、啊、就是不去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们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没有引导他教的事，没有那大罪人，就是那神论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光白自己。超越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早上我说过了吗？哎，有殿可以坐哦，所以圣殿要被重建。但是你说，哎，如果这个是讲到分类讲的话，有啊，他们自称是神，他们进到圣殿里面，他们甚至进到至圣所，他们自称是上帝的大祭司啊！保罗很可能在描述这大罪人，不是讲那个。最终的那个很坏的一个邪恶者，他可能就在讲当时这个圣殿要被拆毁之前呢，这些大罪人啊，这些邪恶的分类党的叛乱分子抢占圣殿，杀害神的祭司，好像自己是上帝一样，有可能吗？很大的可能，但我不完全给答案啊，我们说很大的可能啊，这是另外一个常用的字眼。下来男主，你说这个也是一个字啊？有，因为他出现在帖后啊。贴上了儒家后书，他说：“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就邪恶的这个事情啊，只是有一个男主，等到那男主被除去后，那时这不法的人就必显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消灭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然后就说：“哇，这个不法的啊隐意就是敌基督了啊！现在呢，有一个男主，男主是谁？就是教会。”那一天男主被拿走，就是我们教会被提了，连魔鬼就出来了啊！魔鬼就出来，我们一点鸟一点都没夸张，这就是在对这些经文的解释啊，还是说这个男主就是教会男主魔鬼了。但是那一天教会被提的时候，魔鬼就轻松了，轻松出来做事，连耶稣基督就下来建立千禧年，就一口就把它废掉啊！开玩笑说，但。如果你不要解释那么远，你讲70年呢，这男主很可能就知道当时的罗马政府，因为教会的初期，犹太人开始破坏基督徒的时候呢，往往是罗马政府来保护基督徒。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男主是好的意思，他说犹太人一直想要杀基督徒，但是现在不成，因为有男主，因为罗马人还没搞清楚基督徒是谁。但是等到那时罗马人开始没有在保护基督徒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就会杀害教会啊！好，这是另外一个解释了啊。背题啊，万
刚才也讲了一点了，主要的经文呢是这里有一点点啊，这不大像，不过那个还是可以讲。你看啊，这是史莱姆说的啊，他说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在天上，所以我初次听见好像号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了啊，就是了，上啊，所以被提了。因为他说天哪、啊、是在天，所以他说你上来就表示说他要被提了，所以才能上。你看他们连这种经文都说是被提了，不这样说了啊。另外一个比较明显就是 这节了，贴前啊，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就讲到昨天我们读的啊，耶稣来到啊降临的时候，我们要去迎接他。好，怎么解释？我们被提到云里，其实是指到耶稣降临的时候，信徒要到云中去迎接他，再与他一同降到地上啊，好像君王一样啊，而不是说我们永久在云上面等七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新天新地不是在天空的，而是在地面上。耶路撒冷是要被降在地上的话，这个我前几天，哎，昨天啊，没记得就已经交代了啊。你们啊，这个文字在这个地方啊，可以吗？啊，好，我来到最后了啊，好了，终于到了。嗯，我答应你九点半之前结束啊。啊，对啊，一百张纸跟你讲完。好，来，今天几天的重头戏了啊，因为没有什么啦，就是让你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就是先讲启示录的架构，我们再来看前几年，你就不会太过觉得牵强啊。好，前几年的经文只出现在启示录二十章啊，我们可以读一下啊，这经文比较多内容要我们去明白的。他说我又看见因为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钥匙一条大链子，他说是那魔鬼，就是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火坑里，将火坑给关闭，用硬封上，使他等待挪亚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吧。第一，这里说的那一千年，中文就是这样翻的，因为没有说那一千年的 ，OK。所以这一千年是一个预表的一个文体，所以它应该是指到一个时段，一个时间，它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天上的时间。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子讲啊，你先这样理解，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地方讲时间，就是我们一直看到的一载、二载、半载，是吧？1250天啊，40几个月啊，我忘了，总之有这个时间啊。那些时间一载、二载、半载呢，是表明地上这种就分割的时间，就是表示有断层，有变化，有灾难。这个时间呢，一千年呢，是一个延续的时间，是一个好像长期和平啊，对应于一个地上短暂混乱的一个意思。好，你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啊，这是。的解析，等下我才告诉后面有写了，是 BB Warfield 讲的啊，就是他说我们不应该理解这一千年是好像地上的所谓2001年这样的一个年，它是一个天上的时间，对应于地上啊，因为基督已经升高，圣灵的大能已经在教会工作，所以撒旦现在其实是被限制的啊。耶稣说过的，耶稣说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耶稣说这世界受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了。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有所有，耶稣自己说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现在是撒旦就是为所欲为，没有啊，耶稣说没有，他已经输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说他被绑起来，他受了很多限制呢可以是对应这些经文，对吧？啊，解释了第一段。第二段他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耶稣做见证并未审知到被赶走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也基督也能够 多啊，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后面的一个注解说，其余的死人呢还没有活，要等他。约翰很可爱，因为他看到，哎，这个还没有，他就讲了一句，我在解释啊，这里是关键点，几乎可能就是你完全看前几年的理解啊，就是这个字，真的不是前几年，是这个字，头一次复活是指什么？那这个时代论的人说，头一次复活就是他们画的那个线，对不对？第一次复活，因为被提的人后来信徒要复活，几乎就5000几年嘛，所以说就是指到死去的信徒第一次的复活。但我给一个建议啦，你可以考虑这里讲头一次的复活呢，是指到人灵魂上的复活，就是你重生的意思。他是说这些信而生在地上啊，虽然肉身要死，但是灵魂已经复活，之前已经经历了信心啊，就是神给的啊，被圣灵重生的这些基督徒。所以其实约翰是在讲什么？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那些已经被上帝召集在天上乐园的这些信徒啊，就这里讲被斩首啊什么什么的，跟灵魂，他们在这个就是期间，就是在等候复活的这个死状态里头，他们是何等的安详。他们演一个吵闹与征战的世界，一直平安的等候默契的来到。那我要你get到的这个 point 呢，就是约翰说这个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他指到的是那些信耶稣已经灵魂复活的人，身体还没复活，灵魂复活的人呢，他们在天上已经与基督一起作王一段好长的时间。所以地上呢是真真少少真真少少的一载二载半载，你一看头一看千禧年在天上发生，对应你地上，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不是千禧年派，或是不是无千禧年派，我们是对千禧年有不同的解释，因为我们认为这千禧年是天上的时间，而且以耶稣作王的这些人啊，是灵魂复活的，意思说是那些得救的灵魂，而不是那些身体复活的人。你们应该倒去别吗？如果你硬要说这个复活是身体复活呢，你就要把这个千禧年拖到地上来，因为那些人是在地上复活的吗？但如果你说第一次复活是得救的灵魂，好像这里其实很明显，他说得救的灵魂，我们可以想象啊，那灵魂。那被斩首的灵魂，对不对？他不是讲身体吗？对不对？他说他们是同一次复活的人，所以他们享受这个一千人。你看下面的经文，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是有福的，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上是没有功效、没有权利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人。啊，这个如果你硬要讲在地板上。你就没办法了，你就要有一千年的等待。但是如果你说哦，约翰呢看到天上有众多的圣徒与耶稣基督一起做王好长的时间，几千年了，可能这所以这个一千年不需要是真的是一千，是千千年了，就是几千年下来啊。起始的人呢，这个挂号呢，就说他们没有复活，他只知道他们没有得救嘛啊，他们就要等到一千年完，就是。天上就是耶稣基督要回来啊，就是这个我们叫末世完了他们才复活，对啊，和复嘛，就是当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才要复活，但是复活的不是灵魂，是他们的身体，他们要被定罪。好了，一个人大概get到了啊，这个窍门就在这里，就是 Bibiwolf 呢他解释了，也解释改革中的一个解释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没有千禧年，我们说这个千禧年其实是在天上，是天上的日期，不是地板上的。那关键就是你怎么解释这个以基督作王的人，如果他们只是地上，我重复一次啊，地上的人的话，这观念就变了。那如果你不接受这里指的是灵魂复活，就是得救的基督徒的话呢，他可 可以是指到家庭上一段平静和平等候充满喜乐。啊，它的对应经文呢是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因为当时呢约翰看见的时候，那个天使来这里说，哎，你要写啊，这个很重要，叫他去写。写什么？他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圣灵说是的，他们弃了自己的劳苦工作的果效，就是他们。那其实这个是那个启示录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跟安慰，因为当时约翰看到的异象，他不但看到基督得胜，还看到那些在地上被人砍头啊死得很惨的人，原来他们在天上安息了，他们所做的跟着他们就是没有白费啊，是一个很大。所以天使说写下来告诉以后的人，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所以约翰在这个对应里头啊，他可以说他用千禧年来形容这些在天上安息自己劳苦享受与神同在的人的时间。那 OK 压轴戏唱完了，这就是当然你们早看笔记就看到了啊，只是我这个观音下午就问我为什么上帝要把它放出来、已经 抓起来胸口抓起来去打针，为什么要让它放在这咬人呢？不明白，其实我也不很明白，但是我解释给你知道，是因为呢，放出来之后，他这里说了，他还要迷惑许多的人，对不对？连最后这些被迷惑的人，跟随他的人呢，就要一起被审判。意思说，上帝在这个时间是限制了撒旦，我们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但到了最后呢，还有很多人很像基督徒，又不像基督徒，但是那是结尾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中间呢我们都是带领人信主给人时间，但是越靠近尾巴的时候啊，就要很快做分别了，因为要结束了嘛，谁来帮忙呢？这条龙来帮啊。所以魔鬼在最后最后的时刻呢，他就激动人，所以那时呢不信就不信，信就信。所以现在你不信的朋友还很可惜的，对不对？你能想象到末日的时候呢，他们很针对基督教，我想整个世界就会厌恨基督徒，那时就不需要再客气了。就是说一个家里面可能就不能再和平，因为夫妇不可能有两个信仰啊。一个国家里面也没有再有办法说宗教的共处，没有办法，因为撒旦就大量，上帝让撒旦这样做的，大量的激动就让那些三心两意的就因为苦难就要嘛，没有信心的就放弃走向世界，不然有信心的就完全就是奔跑天路，就因为结局要到了。所以最后撒旦做完最后一次的工作之后，上帝就喊结束，没了，所以就把他丢在地狱里头，信的人就归到上帝的名下，可以吗？所以你问我为什么要放出来，我不知道啊，但从这个审判来理解，应该是说它是一个结尾，所以恶者在最后一刻他就做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引诱、激动跟反抗，信的就信了，那是不信的就不信了，没有什么再拖延。好了，我听在这里可以吗？啊，等一下我再给你看一些文章，当然就快结束了哈。这里就是刚才二十章这个意象的经文，一千年之后就是鬼观音的撒旦出来是什么羊场不是啊，他很努力啊，出来诱惑全部的听他的人这些人就是千禧年里头这些人都好像信主的，但是一出来之后这些人都变了他们就集合跟上帝打仗，上帝就完全把这些反对抵挡真理的人就放在永恒的地狱里头去，这就是末期。所以一千年完毕之后，基督在消灭一切的恶，拯救子民，把撒旦就放在永恒的审判里头去。OK， 十一到十五节呢，他就反过来看天上，说我又看见一个大的宝座，坐在一起在哪里吗？对不对啊？他说天地都逃避了，再也没有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大大小小都站在宝座前，安静打开。这早上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就交代了。那个得救的人 就是他们以后的结局，那些从阴间里面交出来的啊，他们所做的啊，他们所行啊，所受的要根据他们所做的啊，他们要啊、要么就啊免受第二次的死，不然就是要啊被放在火里。所以这个我不再解释了，因为它是在同一个二十章，所以你上下文看。所以那个千禧年呢，可以是指到地上，就是我们近世的天上的情况是何等的和平，基督在天上做王也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早就知道耶稣在做王了，连那些跟随信主的人也与基督一起享受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说是安息的啊，国度的安息啊。这里是指到这死去的人，他们的身体要复活啊，是吧？经文，他们灵魂要与身体结合，接受审判啊，得到他们最后的决定。
OK， 最后两章是英文的，我不想翻了、啊，因为我翻了可能味道会变了，所以我知道你们会英文，你们看一下啊。Eugene Walker 啊，不是一个简单平常的人，他是普林斯顿的大学的校长，就是在普林斯顿还没有变质的时候啊，后来变质了就分开，是 Westminster， 就是斯敏神学院了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神学家，也是上帝使用他的。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在圣经论上面他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我们常说圣经是神的启示，圣经是无误的，他是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坚持教导这个教义的人。对，好，他说启示录，所以他不会乱讲圣经啊。他说启示录，你看啊，刚才我解释，他说 the vision 就是这二十章，这是一个意象啊。In one word， 就是一句话说 ，it's a vision of peace of those who have died in the Lord。不讲地上，他说这个 vision 主要是指到那些在基督里面死去的人享受的安息，这是 vision of them 啊，就是对他们的意象。And the message to us is embodied in the words， 在这一段经文，刚才我不是给你们看了吗？就是那些在基督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他说，他整个信息啊，就是千禧年的核心信息呢，是要告诉我们，他们在里面死的人是何等的安息。他说是在14章13节。OK， 啊，第二个重点，他说 the picture 是一样看到千禧年这幅画。That is what before us 啊，就在我面前 ，define the picture of the intermediate state， 就是区间，就是说这些死去的圣徒他们在天上的一种安详的一种图片啊，就是一种状况啊。Away from the confused noise and guns battled with the blood， 就是战争的血啊，吵闹的，大充满战争的地球。天上跟地上的啊的一个对应 ，in order that they may securely await the end，OK， 在那等候。The thousand years 是 as long，thus is the whole of this present dispensations which again is placed before us 啊，这有点难啊，他是说 in its entirety， but look at now relatively。Not to what is passing on earth, but to what is enjoyed in paradise. 他说，好像约翰他讲这个的时候，他不是在讲，我前面说了，他的那个眼睛呢，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其实是在看天上那个乐园的状态，而不是在讲地上。虽然他站在地上讲这个事 ，that in fact is a symbol of thousand years. 所以这个一千的这个表征是在讲这个事。OK， 那它就是对应了。说地上呢，就是这种啊 broken time， 就是 3.5 years a lead time， 就是我们一直讲的一载、二载、半载，这都是形容地上的。他说天上呢是一个长时间啊，从不讲了，结束。But we must bear in mind that the book we are reading is written in symbol， 你知道吗 ？symbol 是希伯教的。记号表记啊 ，and give us a direct description of nothing that it says
before us, but always a direct description only of the symbol by which it is represented.
所以还要提醒你哦，这个都是表记，因为约翰他没有办法把那个属灵的，就是前几年是他如果讲天上是属灵的东西，所以他只是用 symbol 来讲，做宝座啊，什么说，这是一个 symbol。OK，
BB Walker 很早的啦，1904年
啊就写了。
喂，
你好，明白啊？
很早，
教会是这样子看这个事。当然，这个 dispensation 大概是100年左右了，所以后来他们就不管了，就是 boring 啊，怎么讲啊，讲讲世界大战啊。啊，另外一个人是比较现代的，他也去世了，97年去世了。啊 ，David Kelly，
他就比较不客气了，他说 perhaps the most basic argument， 他说反对这个千禧年派就是这个时代论呢 ，is simply that the Bible never speak of a thousand years reign of the same outside the Revelation of 20。
他说可能最直接可以反对他们的就是圣经。整本圣经没有提过这回事，
除了这个意象的印象，而且这个意象是 highly symbolic and complex passage， is the most highly symbolic and complex books of the Bible。
他说，其实都是一个最复杂，连这章是这最复杂书里面的最复杂的一篇。啊，这当然这些不是夸张的啊，这些你们去查，他们都是一些重要的，当然不是完美的人啊，但是他们有一些贡献了 他
给这个 comment， 就说我们真的不能随便讲这个 millennium 啊，因为它是 highly complex 啊。The millennium in this term is simply the kingdom of Christ. It was inaugurated as Christ first advent， 基督第一次来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almost 2000 years。
所以他也是在讲，这个是一个基督再来之后一直存在的一段时间
，until。The event of the last day to the years back. At the same time, Orthodox Christian has never, 啊，这个就是我们专用的词了。这怎么念 ？Are millennialists not non？
所以我们说无千禧年派，人家就误解我们说没有千禧年。但是 are 不是无啊 ，are 是不同的意思。就是他以千禧年的解释不一样，他的，因为我们是有千禧年，那我们千禧年，如果是 B.B. Warfield 讲的是在天上，
哎，他说这个也是那段时间，但他们特别强调在地上，在天上。他说 historical church 啊，就教会的历史里头，是常常都拒绝，他还说是 heresy， 就是讲这种千禧年派的这个异端。他说那时的在过去很多年代啊，教会都出现这种。就是讲前几年的一段，因为 the notion that the reign of Christ is something wholly future to be brought in by some great social， 就是说那时好像整个社会，被我会怎么讲，就是你明白？他说这个不是合乎基督教的基要的教义信仰的。如果说突然间有一天呢，犹太人要做王啊，外国人全部。本来大家都信耶稣了，做什么？突然间一转过来，哦，我们全部去做奴仆，又回到啊旧约的年代这样，啊，就是做完犹太人都做我们的主人，我们服侍一千年，服侍一千年完之后又跑回去，哎，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他说这个好像跟圣经其他的教育都不是一个，就是这个这种的收学的这种变化是不合乎圣经其他的教育的教导。我挺难烦。总之，他也是不赞成啊、有就是史戴伦就把这个 millennium 讲成是一个地上的一个一千年的说法。OK， 当然你说我为什么只引用反对的，不引用赞成的？进赞成的很多啦，你们可以找得到嘛。那我就跟你说，这些是一些他们不是随便讲话的人啊，他们写了一些书。OK， 所以。我让你自己思考了啊，当然我可以跟你们讨论的空间，只是这是我要 present 的，我要让你们知道的，就是关于千禧年，就是如果你能够像我可以接受，比较可以接受的，你接受福音诺夫讲，就是这一千年存在，但是是一个安详的
属灵的同在在天上。It's nothing wrong 啊，不是一个很困难的。OK， 但或是有一些人说是地上，就是现在，人可能你会觉得比较难接受。不过两者都不会同意有一个整整一千年在世界末日的前面。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OK，
好了，感谢主了。
我也很难相信我讲的话，我讲完了。你们有问题吗？结束之前九点半了，我们再唱一首结束诗歌。我们这次唱什么歌啊？这首诗歌呢是耶路撒冷啊，是一首啊，就是但犹太人今天还在唱啊，他们有一些节期啊 ，Donald Trump 去访问啊，他们也唱啊。不过他主要不是歌。